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我们随着基甸一路追赶敌人，已经追赶到了士师记第八章。那上一回我们已经说了，基甸在这里突然发现真正可怕的敌人不是那看得见的敌人，他们哪怕是多如海沙多如蝗虫，只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击打他们真的是可以如同击打一人一样。但是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敌人，他本来根本不应该是你的敌人，他是你同母的弟兄，就是与基甸马拿西族一同列名的以法莲人，却在一个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了问题，最不该出差错的时候出了差错。你没有要去惹他，他却追上你不放，根本莫须有的事情。他们来的那一群人却是异口同声，好像证据确凿一样，就是提着米甸人两个首领西伊伯和俄利的首级带过约旦河，追上基甸，对他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聚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这个争吵到底经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吵着吵着，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吗？那直到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才就消了。因为圣经在八章一节记着说，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所以我猜想基甸这个回答并不是头一句回答，因为争吵一定是两边都杠上了才会有所谓的争吵。如果基甸一开口就说这句话，以法莲的怒气消了，那他们就没所谓的争吵了。基甸这件事情处理的好不好，做的对不对，肯定是好，肯定是对的。但是再好再对，当你头一次遇见这事的时候，你恐怕难以避免那个争吵的过程。只是吵着吵着，你得冷静下来，你得想一想，无论你心里面多么没有提防，多么预备，也无论你多冤枉，神已经让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当怎么从这一堂课里面哪个高分呢？在中国基督徒上个世纪的传统里面，有三个字啊，我劝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你小心着用，要能不用最好是别用，哪怕你心里真的认为是这样，你说出来也不造就人。哪三个字呢？就是学功课。一些突然来的惊恐临到我们，一些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扎中了我们，同桌吃饭人的脚踢上了我的膝盖，许多工人最喜欢为自己开解的三个字就是这个学功课。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为了要我学功课，因为耶和华觉得我还需要被制作被磨练，因为是要学功课呢，所以就默然不语是最好的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人家误会我就误会到底呗。您如果也有这个习惯，我希望你能够从圣经的记载里边慢慢去思想，慢慢去省察，看看神是不是或许还有一些别的心意在里边。所谓学功课是为了让你这个人得益处。一般来说，如果有弟兄讲到他自己的婚姻，妻子与他之间的不和，尤其他对他的妻子有一些的埋怨，然后最后他对我说，主让这些事情在家中发生呢，就是为了让我学功课，那我肯定不放过他，我一定对他说，你这个人真了不起啊！为了让你学功课，让你得造就，神赐给你一个太太做你的磨刀石，你是神心意的中心，你是神一切作为的目的，他呢不过是神手中来造就你的器皿而已。你好大的口气。其实当我们遇见像基甸与以法莲人中间这类纷争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就是用学功课三个字来打发，恐怕也有相当骄傲的成分在里边。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对，基甸在争吵的过程中才得了这样一句话， 回答以法莲人，把这个危机化解过去。那我们如果好好的思想，或许当类似的事情再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争吵惊恐的过程尽量缩短。这里面有没有功课要学？当然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你也一定会因为这些而受益，但如同上面一课所说的，你我做仆人的绝对不是工作的重心。神不是用弟兄姐妹来磨练你，神是磨练你好让你能够更成全弟兄姐妹。所谓仆人啊，就是放牛耕地回来树上带子继续做仆人，连使徒都被明明的列在幕后，何况我们呢？在这个功课里，我想首先我们应当学到的就是一件事情总有好多个看法。这句话听起来真是没有程度啊，你说难道服侍主还要注重这么平常没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吗？哎，可是您要是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哪怕是老练的工人在这个绝不起眼的平凡道理上栽跟斗的可是不少。一个铜板有两面，一座山有两边，照说我们都是服侍神的，照说你是我的亲友，我们看事情应当同有一个角度，同有一个眼光，同有一般见识，对不对？尤其整个的事件，基甸是当事人，从头到尾有许多的细节别人不知道，因此你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你非但不该来与基甸争吵，反而应当向他请教。不错，我替你想想，你是有可能误会，以法莲与马拿西是同母所生啊，在以色列众支派中被称为两个半支派，代替了约瑟支派。那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应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尤其在以色列人中间打胜仗啊，神兴起勇士这一类的体面事情，你们怎么去找了一些拿弗他利、西布伦、亚舍人，却不关照一下我们的同母弟兄呢？你这么一来，叫我们的脸面往哪里摆呢？好像你们去敢死我们都不关心，最后才来匆匆忙忙的通报一声，叫我们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我们这些人就这么没本事吗？你冷静下来替他们想想，他们的确有可能会不高兴。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件事情有好多个角度，好多个看法。你觉得明明是白的，在他看起来可能百分之百是黑的，你对于这个现象千万不要感到惊奇。圣经里记了多少的事情，直到今天还没有定论，对不对？亚伯拉罕跟撒来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撒谎？这件事如果是对的，对在哪里？如果是错的，为什么神不定罪他，反而让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大得赏赐？我们是应当以道德的标准来批判他们呢，还是挖空了心思替他们两个美言？因为你责备的再有道理，不可能比站在耶和华这边更有道理，对不对？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你也不必知道。教会的事物是一样的，好事坏事大事小事本来就不容易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看法，真相的真相。何况主耶稣在启示教会给彼得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紧接着下一句他就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听了别高兴啊，什么叫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阴间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就没有势力？是不是说教会就一定在阴间的权柄面前有一个辉煌的得胜？都不是。我们第一就应当知道，与教会作对的，在教会里面煽风点火的不是别人啊，乃是老魔头撒旦带着他阴间一切的权势要进到教会中间来作乱。你可不要轻敌啊。因此当你看见大家对于事情的经过真相的解释都不统一的时候，你可要小心行事。因为这一个基甸神学院研究生院的课程，不是要你替自己辩白，也不是要你把事情的本本末末替大家说得清楚，而是要看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对付仇敌的诡计。你如果不能接受任何一个事情，你也不是说谎，他也不是捣蛋，总之爷爷说是这样，奶奶说是那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现象已经在那里了，你不见得要去处理这个现象，你也不要为这个现象动怒，你更不必去为自己洗刷清白，因为那个可能 都不是重点，而且你想从这些地方处理事情啊，把条理理干净，让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看见呢、啊，你往往正中了撒旦的诡计。那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把事情的真相说明吗？哎，如果以法连人是客客气气的来找你，老老实实的对你说，机电老大哥啊，你这一次这样做呢，让我们面子挂不住了，你好歹也在别的支派面前抬举我们一点嘛，这怎么回事呢？你当初为什么没想到我们呢？我们现在众弟兄心里都不高兴，大家觉得脸上无光，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吧。那你当然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从你的角度和他们好好的说一说，危机大概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以法连人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尤其重要的，他们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群的人都怒气冲冲的来找你，直接指控你，或是动机不纯，或是操守不佳，或是危害教会，或是计算兄弟。那他们不是来问你的，根本就不是要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啊！你越讲他们就越气，你无论说什么他们已经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来开批斗大会的，撒旦已经在他们中间做工做成了，这个事情啊，你已经帮不上忙了，友军已经成为敌军了。那此时此刻你怎么办呢？应当有的衡量可能是这样：第一，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什么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就是他们对我基甸有误会，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答案一定是不重要。本来我们虽然是亲戚啊，你们连我是谁都不晓得，我也不见得认识你们，我打发人去，你们很赏脸啊，真的就出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而且立了大功，那感谢赞美主。至于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极小的事儿，因为神借着我这个不配的器皿，微小的器皿，开始了这场征战，你们呢也兴冲冲的加入，并且完成了神所托付你们的工作，那我应当为你们感到高兴才是。你们对我有一些看法，那又何妨呢？你们这么气是气什么？不是气耶和华，也不是气米甸人，更不是气别的支派，是气我。那我不再跟你解释了，我跟你赔罪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重要，什么事情才是重要的呢？继续追赶米甸人才是重要的。我不赶快把这个事情了结一下，你们来的不知道几百人，要是和我们这300人对上了，那还了得吗？我不能再让你们耽误我去追赶米甸人的这个急事儿，这个大事儿，我也不能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啊消耗我们这300人的体力、士气和时间。因此当前我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消了你们的怒气，打发你们回家就是了。你们既然有这样的表现，我更不会有一个指望你们在此时此刻还知道和我一同继续去追赶米甸人来帮助我们。我可以不替自己辩护，但是此后我们服侍的路大概就岔开了。因此作为一个元帅，基甸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以法连人对他的指责很客气的背下来。你仔细读他所说的话，这个话里面没有替自己辩解，说我没有从第一天就招呼你们啊，以法连我的亲母弟兄和我一同来击打米甸人，是事出有因，不是一件不给你们留面子的事。他不再说了，用中国人的话讲难听一点，实际上是请以法连这些大哥们呐、啊、高抬贵手，不要跟小弟一般见识啊，因为神让你们抓到这两个首领啊，已经是他替你们伸冤，替你们出气，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了吧，好不好？你看等基甸呐、啊、杀败了米甸全军再回来，他也没有去找这些以法连山地的人算账，更没有去为自己弄个清白。其实大家心里有数，他们就是嫉妒了，吃醋了，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了。你基甸小人物一个，神抬举你，你没有顺便抬举我们，如此而已，那你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再归结起来讲，当遇见这样情况的时候，有哪一些的重点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应当提纲挈领的记在心里的笔记本上？第一，就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要知道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给你托付的目标是什么。第二，要知道这一切忽然来的惊恐啊，账不是算在以法连的弟兄头上，而是算在那阴间的权柄上。当然这些弟兄糊涂，处理事情呢有欠考虑，像一群暴民一样， 但是此时此刻，神不见得要你去帮他们了，你也帮不了他们了。第三，弟兄姐妹异口同声的来找你的时候，你尤其要小心。往后我们一定还会遇见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以色列的百姓要为自己立一个王，长老们都商议好了，老百姓的意见都统一了，才来找撒母耳。撒母耳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凡遇见这样的情况，你要特别小心。你救不了他们，可是你得想办法，别让这个灾情继续扩大下去。第四，我们才能说到一个工人应当甘心背负别人的误会，而且这个背负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学功课，而是顾全大局。很多时候你不是不应该替自己辩解，如果真是误会澄清了岂不好吗？只是你得想想，当你站出来澄清的时候，它的结果很可能是只有一部分的人会接受你的澄清。你把教会扯裂了，你让弟兄姐妹分辨站了，这样更不好。不如你像基甸一样，请大哥们高抬贵手就算了。所以你可以继续专心的去追赶你的米甸人。弟兄姐妹，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给我们看，绝不是突然的。把基甸与这群以法莲人当时的过节啊，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很宝贵的经验来学，您一定会受益无穷的。但是研究圣院的功课不好读啊，这一件事才过去，底下还有更出人意外的危机在路上等着你呢。这些以法莲人怒气消了之后就回家去了，剩下基甸和原来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因为前面说那些以法莲人把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所以我们想这里再说约旦河过渡啊，只是一个回头的陈述，因为他们此时已经是在约旦河东边了。底下用了8个字来形容基甸和他的300勇士，就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叫做大能的勇士？甜水的勇士，就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的勇士。这也是每一个服侍主的工人迟早要学的功课。你是不是拿你肉体的疲乏有办法？当你的脑袋发空、眼冒金星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持守你的信心往前面走？你是不是还能面对你的目标一点儿不打折扣？这个叫做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preserve， 保存原味的意思。你把草莓啊、橘子啊用糖腌了，封在瓶里，保持它的香气，就可以叫做 preserve。 那个持久一直到底，不马虎、不打折扣的，直到你完成了任务，这个特质就叫做 perseverance。 许多中国的学者、观察家，包括孙中山，都曾经挑过中国人的毛病，就是马马虎虎。其实就连马马虎虎这个词啊，也不足以形容我们的毛病。我们的毛病不是不仔细、不精确，也不是得过且过。你要今天单做这一件事，那很多的民族比不过我们。我们的心细、我们的手巧、我们的耐性也不见得比人家差。问题其实是出在时间的持续性上，出在这个虽然与还是之间。中国人的弱点是没有持久性，是时间越长质量越差。一旦我自己觉得没意思，或者我本来的目的觉得做得差不多了，我累了，我分心了，我就松手。基甸此时已经把摩押人赶回约旦河以东，把敌军的人数从135000削减到15000。俄利、西伊伯两个大首领已经被杀，以法莲人又出来搅局。那基甸和这300个勇士啊，从头一夜直到现在没休息、没合过眼。他们可不可以停下来不追赶？可以。神的应许是说，你击打米甸人能够如同击打一人，并不是说你非得把他们打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不可。但是基甸与这300勇士此时此刻所显出来的特性啊，足以令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中国人 好好的去效法，好好的去学习。今天你在国外做事，就好像到了一个地球村一样，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有。可是相比之下，你很快就会看见，我们固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在这个持久、耐力与水平的保持上，我们绝对不是最优秀的。许多的白种人在这方面都要比我们有原则、有定力。那同样来自亚洲的日本人更不用说了，他们做一个东西，品质不但能够保持，而且持续的去改进，每一个你认为不重要的小地方，它都能够长期把持下来。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在中国早就不见了的，你在日本还可以找到，甚至是原模原样的找到。我们在国外念书生活，常常会进入他们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建筑。我跟你说，房子虽然老啊，设备虽然陈旧啊，一尘不染。公家机构这样，私人餐馆也是这样。相对的，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呢，那真是比不上人家。我们总是有一个判断，这事重要，我现在好好做；那事不重要呢，我就觉得不但别人笨，而且我比他聪明。你看，我马上就想出一个省时省力的办法，哎，也不用跟老板打招呼了，你就自作主张呗。听众朋友，在实验室里面，在做科研的时候，中国学生、中国员工因为有这种毛病，自作聪明以至于坏了大事的例子啊，那真是不胜枚举。做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在教会里边更是如此。你我虽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些中国人的老毛病啊，仍然在我们肉身的血液里活蹦乱跳。你把一件很简单的小事交托给弟兄姐妹，无论是做菜、做饭、打扫卫生、教导儿童，开头的时候啊，兴致勃勃，做得有声有色，一转身，不用几个月，甚至几周之内，你就会看见大家在打折扣。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我们，神把基督的心腹交托给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身为中国教会的仆人，我们在这方面应当比别的民族更加努力学习，彼此劝诫，彼此鼓励。那基甸神学院上到这里，下面一个课程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约旦河以东还有两个半支派的领地是以色列人在居住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一部分。此时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啊，是在加德境内，先后进入两个城，第一个是舒各，第二个是比努伊勒。我想基甸和同行的人追到这里，看见有以色列人的诚意，一定很高兴，因为实在是太饿太累了。于是基甸亲自出面，这不是派人去告诉他们了，他亲自出面对舒各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有了前面和以法莲人打交道的经历之后，我想此时的基甸呢，已经多少有了点心理准备。你碰见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真弄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但是无论从此时敌忾同仇的需要，或者是从从前摩西所吩咐的律法来讲啊，这住在舒哥的亚设支派人怎么讲也不能说把门关上不理我们。但是舒哥人的首领怎么回答呢？他们非但不给你饼不给你水，一开口就反而直接指控基甸在撒谎，基甸是来骗东西吃的。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应当明明的看见前面有一万二千拿刀的米甸人从他们的田野、从他们的城门口没命的往老家逃。我们这算是义勇军来到沦陷区，你们不出来列队欢迎，我们向你们讨点东西，你们还这样子污蔑我们、羞辱我们。那么此时基甸神学院所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前面以法莲人你还可以说一件事情有两个看法，这些舒哥人可不一样，他摆明了就是不要信任你，就是认为你不安好心。其实啊，这事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断地在那儿上演。从前西方的传道士撇下一切变卖家产来到中国，因为他们爱中国同胞，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什么？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的中国人以为传道士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绝对不可信任的坏人。但是服侍主你就得有心理准备，你太好了，你太对了，从你所传的福音到你的为人处事，你给人的帮助啊，太无条件，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别人根本就把你当骗子，把你当万物中的渣子，当作可以抹去的粪便。这一点你要是吞不下去，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忍耐到底的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同时像前面以法连人的例子一样，这污蔑你的人啊，若是你的敌人或是你传福音的对象也就罢了，偏偏这又是自己的弟兄姐妹，又是一群不买账的老基督徒，那你可怎么办呢？听众朋友，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刻的时间到了。您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吗？您不妨去想想基甸和这300勇士的遭遇，您是不是也遭遇过呢？在刚刚处理过的以法连人事件上所学的经验，面对舒哥人用得上吗？像这样的事，基甸遇见一次，遇见两次，遇见三次，会不会影响他？会不会改变他？在你的身上又如何？这些都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也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愿我们都能花一点时间去反省，去思想，下一会儿再跟着基甸继续追赶敌人。